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呢向您问安，也祝福您一家平平安安，婚姻生活呢也充满了乐趣。那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我希望它变成一个听众和我可以交流的一个平台。有一位朋友呢很幽默，他写了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广告，然后呢投寄到我的信箱里面了。他说52岁丈夫一名，永远不记得结婚纪念日，永远不记得结婚多少年了，还有生日或者是特殊的日子，很少牵起我的手拥抱亲吻或者是说我爱你，这个人是不知所谓，他不知道什么是温和或者是体贴，我愿意以廉价出售他2毛钱，请佳丽看一看有没有人愿意买这样的丈夫。朋友们，这则广告很有意思，是不是？这样的丈夫或者是这样的妻子在哪里呢？是在您的家里吗？又或者是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配偶？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题目来谈一谈取悦我们的另一半。为什么我们要取悦对方呢？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很快乐呢？他重视的事情我们也重视呢？今天就跟大家谈谈怎么样因着爱的缘故我们去取悦对方。我想呢，在婚姻生活里面非常可悲的一个最后的结局呢，就是不再取悦对方。那像刚刚那个朋友所说的，她的丈夫啊，永远不会记得结婚周年纪念日、生日啦，或者是特殊的日子，也很少手牵手拥抱亲吻，或者是说我爱你，也不知温和体贴，所以呢这个妻子呢实在受不了他了。那其实我想这个妻子对这样的丈夫还是充满爱意的，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她也绝不会想出这一招来刺激一下她的丈夫。那在婚姻里面不被对方重视，自我价值呢的确是有一些被贬低的这种痕迹。 的确，这个丈夫他没有用心的取悦他的妻子，以加强他的自我价值。让我想到了这对夫妻也是从年轻夫妻走过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到了50岁的时候就会有一连串的从步？我想想他们当初相爱的时候，他们会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必定也曾经体会过啊互相取悦的乐趣和欣喜，因为这种重视对方的感觉，取悦对方呢，这个原动力啊，它是来自于爱。但是为什么互相取悦在交往啦，在订婚或者是新婚的时候是那么丰富，但是在常年的婚姻生活中呢，却是慢慢慢慢的一点都不剩下了？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取悦我们的另一半可以怎么样建立这个人，怎么样建立他的自信心。我觉得取悦的意思呢，就是使他满意满足，让他喜欢，让他愉快，让他高兴。当我们感觉愉快，我们就会展现笑容，笑容呢其实是表示了快乐和满足。一个新的台布或者是一张新的椅子套，可以使一张老旧的椅子桌子焕然一新。而取悦对方，取悦我们的另一半呢，其实啊是可以更新他的自信心。当你注意你的另一半的喜好的时候，就是肯定他是独一无二的人。你愿意去了解他的喜好，并且配合一些行动，他一定能够感受到你是重视他、关心他。无论是修理纱门啦，又或者是为家里的生活增添情趣啦，或者是你许下的诺言，你都愿意去实现。帮着他多做一些家务，或者是他很讨厌你迟到，你学习守时准时，那么你的这一些个行为呢，都在表达一个信息，就是说你是最了不起的，我愿意为了你高兴，我会做一些努力，我要让你知道。让我们想想看，在现在每一天重复单调的婚姻生活中，你要做些什么来取悦你的另一半呢？想想你做一些什么才能使他的脸上散发出兴奋的光芒呢？你知道要做些什么吗？而你知道了这些个事情之后，你又愿意去做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就想问，为什么呢？如果你是真的爱他，为什么你不能够随时想到让他高兴，让他快乐，让他有微笑呢？的确，长久的婚姻生活，重复的单调的日子，让夫妻双方呢都觉得在婚姻生活里面没有什么意思了，那么就真的要我们再想当年一下了。想一想，在交往的阶段，男男女女啊总是费尽了心思追求婚姻的奖赏，一旦找到了那个人，两个人呢都将这种取悦对方的技巧啊发挥到极致的情景，哇，那个情景是很迷人的，对不对？会一起散步，会聊天聊到半夜，会为对方分忧解愁。年轻的女子花了几个小时来装扮自己，来保持最好的形象，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参与各样的运动。那他们有的时候啊，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会忽略了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活动，又或者是甚至是否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但是就是愿意在一起，就是愿意让对方高兴喜欢。我记得60年代的末期吧，70年代那个时候呢，有一首流行的歌曲，他说到什么？恋爱呀，就是要做他喜欢做的事，装扮打扮只是为了他，因为你不能够使他思想、祈求、期盼或者是相信。 男人也是一样，对不对？年轻的男孩子会花时间去预备野餐，在公园散步，他也会省下微薄的薪水来买花，来买卡片，来勉强自己写信来送礼物。他是那么体贴周到，他也大方地邀请女孩子在市区里面共进晚餐。他的伴侣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女王，庆幸有这么细心的人跟自己在一起，然后一聊呢就是几个小时，聊未来，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充满了信心的以为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可以维持到永远。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婚礼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呢，夫妻两个人都变了人一样，变成了什么？很吝啬，实用，因为现实生活铺天盖地的迎面而来了。两个人慢慢慢慢的，这种取悦对方的行为呢，就开始萎缩，甚至生活偷走了他们之间的创意，也偷走了挑战。最后呢，取悦另一半的行为就完全消失了。当这种幻灭感取代了浪漫的时候，那个当年年轻的两个人呢，对于以后的日子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期待了，充满喜乐的生活好像突然之间就结束了。这还不止，在生活中还充满了很多尖刻讽刺，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挑剔和挑战。那我记得在一本书上我看到了英国的两位知名人士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这就是丘吉尔博士，还有一位呢是阿斯特子爵夫人。他们这两个人呢，虽然不是夫妻关系，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呢，是许多夫妻的一个很好的写照。在一次宴会里面，这位子爵夫人呢，有意的羞辱这个丘吉尔。他说：“丘吉尔先生啊，如果你是我的丈夫，我会给你一杯毒药。”可是丘吉尔马上反击说：“女士啊，如果你是我的太太，我会把这杯毒药马上的喝下去。”正好像丘吉尔和阿斯特的关系，今天好多结婚的夫妻就以伤害对方取代了取悦对方，他们以负面的讽刺的话代替了正面的积极的言语。为什么大多数的夫妻停止互相取悦呢？是不是现实代替了浪漫？因为在生活里面要付账单了，要为未来储钱了，而且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抓在手里，怎么样来安排呢？还有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了，原来要做家事，要做三顿饭，孩子要过来抱，要喂他，所以已经没有时间到公园散步了。大家都忙于求生存，或者是在这种生活形态中挣扎，于是失去了取悦对方的创造力。也一直地告诉自己说，他知道我爱他，他知道我关心他，我实在也没有什么精力在忙这些了。当浪漫的感觉消退之后，熟悉与不满呢，就会进入了生活婚姻里面。太熟悉了，没有吸引力，太多的不满了，常常很郁闷。我们变得满足于这种状况，觉得对另外一半已经很认识了，这种认识已经够了，不必再花时间去探索对方了。那么取悦对方的原动力呢，当年是因为爱，现在呢可能变成了责任。我们大家知道，当我们对一件事情负责任的时候呢，我们会做到就好了，可能会少了一些激情，对不对？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去做，但是中间可能不需要有任何的创造性。因此我们说，夫妻之间的彼此取悦是需要有创造性，有那种浓浓的爱作为后盾的，有这种浓浓的坚强的爱呢，才会推动我们 多做一些，多让他开心一些，多取悦他一些。朋友们，想想看，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做很多事情。男人可能是辛勤的去工作赚钱养家，女的呢也尽量的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去让对方觉得回到家里面可以有温暖，有干净舒适的家。但是我们都忘了告诉对方，我做这一切都是希望你能够接收到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一切吗？有的时候话语是必须的，告诉对方你在下班之后忙乱了一天之后，你去买菜做你丈夫爱吃的饭菜，告诉他是因为你很爱他你才这样子做。做丈夫的也是啊，辛辛苦苦的上了一天班，然后呢快快的赶回家里来，这其实也是爱。你为了你的妻子而赶这段路，而不是悠悠闲闲的在街上闲荡。让我们在家里面不止多做这些个爱对方的行为，也要更多的告诉对方我爱你。朋友们，很多的取悦我们没有说，我们做了，但是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在做的同时更应该告诉对方，因为你很重要，所以我做这些。朋友们，您手头有圣经的话，请您跟我一块翻开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念。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朋友们，当您读到这篇经文的时候，您的心里面是不是也充满了信心呢？但是第八节也提醒我们说，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节经文让我们更加要警醒。经文里面说到狮子啊，我看过有一篇这样的传说，这个传说不是说到狮子，是说到老虎。据称在尼泊尔有一名很有经验的猎虎专家，他对老虎的脾性呢很有研究。他说一般活跃于森林里边的老虎呢，他们只会捕杀一些肉质很丰富的动物。在森林里面肉质很丰富的动物，譬如斑马啦、水牛啦、鹿等等。老虎其实对要吃人这件事呢兴趣不大，不过有时候狭路相逢就被老虎吃了。然而奇怪的是，一旦老虎吃过人肉之后呢，就会乐此不倦，就会开始去攻击人，要吃人了。那且不说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但是呢，从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段经文说，你们要警醒谨守，你们的仇敌魔鬼啊，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狮子在吼叫，而且在走来走去，这个走来走去可是有目的的，是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如果我们的防线一旦失守的话呢，我们的命运就是要遭受到吞吃。务要谨守警醒，正所谓食髓知味，魔鬼啊，他知道我们人每个人哪里有软弱，哪里有破口，他便会无所不用其技的来攻击你，务要把你击倒为止。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要靠着上帝的能力谨守自己的心，如果有不合真理的事，我们就要悔改，要悔还要改。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在生活里面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有妒忌的心，那么就要靠神除去这样的心思意念，免得这个妒忌的心在里面泛滥，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上帝是顾念我们的，只要我们倚靠他，常常省察，由内心深处开始知道罪，知罪才能够愿意悔改。当我们有了这样警醒的心，倚靠的心的时候呢，魔鬼呢就没有办法吞吃我们了。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老是缠着我们不放，这个时候我们就总要祷告，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要胜过这些负面的情绪。让我们常常思念上帝是赐人平安意念的，他必要保守我们的思绪，免受忧郁的攻击。那彼得语重心长地要嘱咐我们，务要谨守警醒。警醒的人就会做好一切的预防措施，免受攻击。那神的话，上帝的话，他就是我们的盾牌，他能够保护我们。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也是用上帝的话去回应魔鬼。所以朋友们，如果我们常常停留在真理的开端，我们没有办法抵挡魔鬼。只有我们把上帝的话牢记在心里，运用在生活中，我们才能够谨守警醒，抵挡魔鬼。
四面环绕我。 当我心惧怕时，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让软弱的人说我在主里已刚强，你是我藏身处，你必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请您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肖佳丽收就可以了。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